第七章第十三至第十四节，请听我读出。圣经这样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我们今天有苏伟林传道为我们证道，他的讲题是当行的门路，请苏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好多谢姊妹同我哋头先嘅领诗喺第二只选唱嘅诗歌里边，歌名系以感恩为祭，其中一句歌词系话：到我按你正路前行。今日我哋讲题就系当行的门路。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之后，生老病死已经成为人生之中不可抗拒的定律。人类千方百计去找长生不老的妙方，或者起码找到一些适合的养生之道，起码可以延年益寿。可惜没人能够真真正正做到长生不老，人人最后都难免一死。佛教相信因果报应，又有轮回投胎，又有成仙成佛的讲法。佛教很多时候就用海来到描绘人生，人生就是苦海，一生人就是由海的这一边挣扎到海的另外一边，此岸游到彼岸，生命的历程充满了苦难。因为这样，佛教徒通常都会说人生如苦海。相对地，我们作为基督徒就会用什么来到象征人生呢？就是路来到描绘象征人生。而人生的旅程最终的目标是天家，是我们在世上的日子的时候是要行在一条通去天家的道路。这条可以是说天路的历程，但是这条并不是平坦的道路，当中仍都充满了试炼、挑战、艰苦和苦劫。不过同佛教那个的理念很不同的地方是，当我们经历了这些天路历程之后，必定可以安然享受返抵天家的喜乐。而佛家的思想去相信投胎，相信轮回，结果又是经历另外一段苦难的人生，或者是投胎成为不知什么的畜生，延长悲苦的经历。假如一些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或者是比较悲观的朋友，他们很可能认为人生如灯灭，以为真是一死就了之。我们明白，我们都认同死亡对大多数人来讲都是感到一片黑暗、惶恐、惧怕和绝望。永生对于一些俗世人来讲可谓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我们相信的独一真神，去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真神，他在他默示的圣经里面早已经很明确地跟我们讲了，大家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除了这段经文之外，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圣经的经文里面提到永生的盼望，而这个永生的盼望那个宝贵价值是超乎我们人类智慧可以想象得到。永生不要以为是一个地上无限永恒的生命，而是一种好像上帝、好像主耶稣基督、好像天使他们所拥有的仁爱、他们所拥有的喜乐、他们所有荣耀的属天生命。圣经都话到给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将一切信而悔改得蒙拯救的信徒接到上天上去，与他永远 同在。到时历代已经死去的信徒，他们会用我们今日未必明白的形体复活，而那些当时仍然都活在世上的信徒，他们有奇妙的变化，就好像主耶稣好像天使一样，一个荣耀的身体，甚至我们将来在上帝天国里面成为义人。在约翰福音，在马太福音13:43这样说，这些的义人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又另外根据圣经启示录的记载，使徒约翰从上帝里面得到的启示，我们这班的圣徒将来会在天国里面同主耶稣基督一起同坐宝座，掌王权，享荣耀。我们在上帝的宝座前面做祭司，昼夜服侍上帝。我们要同众天使一起随时奉上帝、奉主耶稣基督的差遣，去到宇宙诸天，去执行上帝那个永恒圣善的旨意。因为这样，我们明白永生真是一种何得好得无比、永恒无限荣耀的生命的恩典。但是我们怎么可以得到永生呢？主耶稣就用比喻来到跟我们讲怎样得到这个永生，就是刚才主席跟我们读的马太福音7:13-14经文。让我们到一起是诵读一次马太福音7:13-14，一二三。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阔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我们说一些人很有办法去做一些事，我们就说这个人有门路。例如当日我还是做传媒人的时候，当某某巨星来温哥华开演唱会的时间，那人周围去扑飞，知道我懂得一些传媒的机构，他就说你这么有门路，不如跟我找一些好位。甚至说 Stephen So 你这么有门路，不如可不可以找到一些免费飞给他们看。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了，不要找我了。讲回这个窄门和窄路的比喻，它是提醒我们在待人处世上，我们所运用的办法，或者我们叫这些叫门路，是不是合乎基督信仰的原则呢？我们会不会找错了门路，枉费心机呢？我们会不会糟蹋上帝所给我们的救恩呢？我们必须要小心警惕，清楚了解我们当行的门路，当行正确的门路，做一个蒙上帝喜悦、得上帝安慰的基督徒。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很明确而又生动地向我们指出得到永生究竟有什么门路。凡是要得到永生的人，必须要解决两个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条门是窄的，但我们要入这个窄门。第二个问题是要走小路，这条路是窄的。所以经文这样说，马太福音7:13-14经文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跟着即刻做一个对比，跟着就说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讲明的这条路很窄，走到这条路的人都不多。什么为之窄门呢？窄门实际上就是救恩的门。可能有人会不同意不理解，他们认为救恩的门应向全世界所有罪人敞开的，只要愿意的人入去的时候，这条门就应该开到给他的了。因为这样，他们认为救恩的门是一条阔门，而不是一条窄门。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看法会是救恩的门固然是向全世界的罪人开启，但是什么人才能够入去呢？原来大家清楚知道，只有真正愿意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人才能够入去，即是说只有那些真真正正重生的人才能够入到去。 主耶稣曾经对尼哥底母这样说，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非常熟悉的经文，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可以见到这条窄门所指向的就是救恩的门，是一个重生的门，只有重生的人，只有信而悔改的人才能够入到去。所以无论任何一个人，他本来几咁邪恶，几咁多的罪恶，几咁败坏，几咁堕落都好，只要他肯信靠主的救恩，认罪悔改，求主赦免，求主洁净，他就立刻可以入去这个救恩的窄门。但是如果一个人仍然都是有罪，而不肯靠主的救恩认罪悔改，求主赦免和洁净，他就不可以入这里的窄门。所以关于窄门的问题，我将它分开三点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第一点，即时进入窄门是可以即刻入去的。一个人要入窄门，其实是不需要明白很多很多的道理才入去。事实上有很多的人，他们过去从来没有听过任何基督教的道理，当他们第一次听到上帝的大爱的时间，基督的救恩的时间，他就信而悔改，只要求告主名，就即刻蒙恩得救，重生来到得到这个重生，进入这个的窄门。一个人要入窄门，并不是要靠自己将自己的缺点改好晒了才可以入去。事实上主耶稣并没有要求我们依靠自己来到改变自己，主耶稣知道我们不能够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到去改变自己。主耶稣说要我们自己带着自己的软弱，带着一些的罪性，可以一些很可怜的本性来到他的面前，恳求主耶稣基督的帮助，恳求主将悔改的心同埋赦罪嗰个救恩嚟到赐过俾我哋，恳求主赦免我哋，洁净我哋嘅心灵，咁我哋就可以立刻蒙恩得救，进入窄门。所以窄门只要相信，只要肯悔改，立即可以进入去。我睇翻圣经，圣经上有好几个例子讲得好清楚，譬如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嘅，喺约翰福音四章里面所记载嘅就话，主耶稣有一次去雅各嘅井旁边。向一个堕落了的撒玛利亚妇人报道，他即刻马上信而悔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归向救主耶稣基督，跟着之后他还很热心地去为主作见证，所以引领了很多人跟着之后信主。又例如使徒行传，我们记得使徒行传四章里面讲过，使徒保罗和西拉一起去到腓立比的监狱里面，半夜就向这个罗马狱卒来到传福音，这个罗马狱卒不单止信主，还要求保罗和西拉带他去到他自己家那里，让他的家人在半夜，不要忘记半夜的时间是跟他家人来到传福音，结果他们全部信了主，还即时受了洗。又例如更加出名的，在使徒行传二章到四章的记载，当时五旬节圣灵刚刚降临的时候，使徒彼得和其他的使徒一日讲道，首先是让三千人信主受洗，第二日再讲又有另外五千个男丁悔改归主。如果你要计埋妇女信主的数目和儿童信主的数目，大大远超过五千人这个的数字。想当年有一班正在受三福训练的基督徒来我家做探访，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过一套完整的福音，这班的弟兄姊妹就问我有没有信心死了之后上天堂，我说有啊，因为我有好的行为，因为我当时刚移民过来温哥华，我在香港是做教书，我一教书就已经做了训导主任，可以是说少年得志，但是好懂得珍惜前途，所有凡事都以身作则，自己不会去看咸戏，不会吃烟，不会喝酒，不会赌钱，我这么以为我死了之后一定可以上天堂，结果我就被这班刚刚受了三福训练的弟兄姊妹狂插，他们跟我说有关罪的真正意思。我第一次听一套完整的基督教的福音，但是当时我有些事搞不清楚， 主要是有关地狱的问题。究竟地狱发生什么事，地狱存在什么事，我其实真的很不明白。甚至当时我是不要 buy 基督徒这一套，所以我没有即时信主。不过圣灵真的会感动我，他好像告诉我知道你信就得救了，现在不明白不要紧，以后慢慢就会明白。在跟着那个星期我就自己决志信主，所以我跟着个礼拜日我就自己回到教会跟这班弟兄姊妹说我决定悔改归主。我讲这个个人的简单的见证是想讲明救恩这个闸门是可以即刻入去的，而没有需要明白整个信仰你才入去。正如上个星期我们在老人院那里做一个报道会，讲完十分钟的信息，当问有多少人想去信而悔改归主的时候，24个老人家里面竟然有6个举手。我相信他们未必全部明白整个信仰，但知道永生已经在前面，他只需要认罪悔改就得到你的永生。第二点，及时进入，入闸门越早入越好，越快入越安全。最好是当上帝的感动来到的时候，主的救恩向我们心灵发出呼召的时候，我们就立时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进入这个闸门，那就最好。因为在信主里面，如果有任何的怀疑、不决、延迟、不肯悔改，其实都是危险的。圣经彼得前书5:8这样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敲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不单止年老体弱病危的人要找紧这个悔改的时机，即使是年轻力壮健康的人都应该立时决定信主。因为人的生命既短暂又脆弱，没人能够保证自己生命来紧的是会绝对安全，并且人心灵是会变化莫测。今日听了主的真道，心里面受到感动的话，立时信主是最好的。因为当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出于撒旦的迷惑或者对于世俗的缠绕，人的心灵已经变得刚硬，还有不知道悔改，咁到时唔会去諗住信主嘅时候，结果就会落入永远嘅灭亡嘅里面。我记得我第一次喺我呢间教会讲道嘅时候，係2年前嘅事差唔多。我曾经同大家分享一个弟兄嘅见证。佢曾经係一个好多间分店嘅饼店嘅老板，喺温哥华。佢几年前信咗主，但係信主之后唔够半年，佢就被验出患有非常严重的食道癌和胃癌。对一个初信主的弟兄来说，面临这么大的苦难真是很大的试炼。但是这位弟兄他没有任何的埋怨，他反而非常感恩。他三番四次地跟我说，当时他还在医院病到死下死下，他三番四次地跟我说，因为上帝及时在他未被发现患有癌症的时间给他信主，给他有机会跟上帝一起来打这场抗癌的战争。在座的朋友不要等，信主要及时，不要等发生什么的事情才去寻求上帝介入我们的生命，信主要及时。第三点，信者进入，有什么方法进入这道闸门呢？约翰福音3:16，刚才我读了，大家都识背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是只是讲这里，约翰福音3:1里面分别都讲了很多次信这个字。3:36，信子的人有永生。3:18，信他的人不被定罪。约翰福音1:12，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作上帝的儿女。 总而一句说话，从所有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一个事实，信耶稣就得永生。但是这个信必须是一个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心是有行为表现出来的。所以雅各书二章十七节大家熟悉的经文，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如果我们讲得更加具体的话，这个信心必须是能够使人信而悔改，求告主名，只能叫人得蒙主的恩典得到拯救。正如当年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使徒彼得讲到的时间，他曾经这样讲，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须受所赐的圣灵，因为是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召来的。又正如主耶稣当时仍然在世的时间，讲回前少少，他在加利利了，在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的时候，经文这样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又是同一句说话，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样看，信心和悔改一定要结合在一起，你有信心就要悔改，这样才使人得救。你不是说我有信心得救，是有信心去悔改，这样就得救。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章二十三节也这样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谓求告主名，就是说我们用主耶稣的名去祈求，包含了譬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这样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一生到主耶稣出来就已经讲明这一点，从百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一写就已经写了这一点重点出来了。另外《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都这样说，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作君王作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这样讲，我们求告主，求告这位大君王，我们主耶稣基督。经文很清楚很简单地讲到给我知道，悔改的心赦罪的恩就赐给我们，信就是这样，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赐就临到。当我们求告主名，求我们的主帮助我们痛悔认罪，将我们一生所有的罪恶过犯彻底承认清楚，不单止恳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还要恳求我们的主的灵来到洁净更新我们的心灵，使到我们以后过一种离罪成圣的新生活。只有这样的心去求告主名的，这就可以即刻得蒙拯救，主的宝血也都立即洗净了这个求告主名的人的罪，而主的灵也都会更新这个人的内心，圣灵还要住在这个人的里面，真真正正使他重生，获得一个属灵的新生命。这些就是入窄门的意思。讲完入窄门，我们就讲走窄路。当我们进入窄门之后，我们要不断走窄路。入窄门是即时，是立刻，是一次进入的，但是走窄路是走一生，走一世，走一辈子，一直走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一直走到主再来。如果有人走窄路，很不幸他不能够走到底，半途而废，起先走几年窄路，然后又回到去俗世的道路上高，他不再走窄路下去，这样他们甚至有可能失去永生的盼望，因为他们从来未走过窄门，因为他们从来未得到救恩。这样看上来， 走窄路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走窄路属灵上有什么的代表呢？我都将它分开三点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藉着救恩，第一点，天天悔改。所谓走窄路，实际上是我们要不断信靠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行这条离罪成圣的道路。我们每一个的信徒，没错，我们藉着信而悔改，我们靠主追求离罪成圣，入了窄门了。但是我们要藉着不断的信而悔改，不断的靠主离罪成圣，我们会跌倒爬回身，再跌倒再爬回身。每一位的基督徒在属灵生命上高都要这样去慢慢逐步逐步走这条永生的窄路。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一定要明白，我们一定要活到老悔改到老，因为离罪成圣是一个终身不断学习的功课。如果一旦停止了悔改，停止了追求，这一位的基督徒他属灵生命就会慢慢枯萎衰亡。香港美容院某一家美容院的广告这样说，减肥瘦身是一个女人的终身事业。我认为走窄路是一个基督徒的终身事业。我认为走窄路是一个基督徒的终身事业。而一条走窄路，这条的事业线是窄的。另外一方面，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各自有不同的老我，我们有不同的弱点，需要靠主不断的攻克己身，直到完全得胜为止。不过这个可能只是一个短暂的得胜，我们仍然要不断的保持警醒，不断的祷告，不断的靠主的恩典来保守，只有机会真真正正得胜，永远的得胜。另一方面，除了我们灵命慢慢的成长，真理的亮光不断去照耀我们的时候，我们同上帝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近，我们对自己的品格上的要求会不断的提高，对罪的感应更加敏感。当我们对罪的认识不断加深，这个同时间我们会发现一些平常自己看不到的罪，也都使我们的悔改不断加深，灵命不断更新，属灵品格只能够不断的提升。属灵生命成长所指的就是这一样。今日觉得不是罪，但是当我们属灵生命一路去成长的时间，同一样东西所做出来的，我们会觉得那样是罪。这个就是属灵生命成长其中一个大的地方，大家要见到。例如当你读到先知但以理和使徒约翰他在晚年的时候他的见证，就大家更加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属灵生命，乃一属灵生命的成长，乃一生的学习。他在晚年的时间，我们看到他的品格哇已经接近完美了，他们应该接近这个圣洁晒了。但是当他们在异象里面见到主的荣耀彰显的时间，无论是但以理或者使徒约翰，他们显得非常战惊，非常恐惧，甚至扑倒在地如死了一样。我们很快地将两段经文讲给大家听。但以理书十章五至到九节，时间问题我只是读七至到九节。这异象唯有我但以理一人看见，同着我的人没有看见，他们却大大战惊，逃跑隐藏，只剩下我一人。但不是代表他很大胆，代表他堂堂正正地见这个主。我见了这大异象便什么浑身无力，面貌失色，毫无气力。我却听见他说话的声音，一听见就面伏在地沉睡了，死了。听见哪个声音啊？耶和华神的声音。这个就是但以理他一晚年的时间他的属灵的经历。我们再看看使徒约翰，在使徒这个启示录一章十三到十七节，十三到十七节，时间问题我只是读十六到十七节。 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留意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扶着我，这个水紧讲紧的主上帝。上帝怎么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看了这两个还不够，看了以赛亚。以赛亚他又在异象里面看到上帝荣耀彰显的时间，看看以赛亚有什么反应。以赛亚他大声呼喊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个以赛亚书六章五节这样讲。当我们属灵生命越成长的时间，当主我有机会看到异象的时候，我们会扑倒在地，我们会不敢掩面不敢见，我们越亲近上帝，我们会越发觉自己有软弱，会发觉自己有罪污。当你越看到上帝的圣洁，当你越看到上帝的大爱，上帝那个的荣美的时间，我们会越发觉自己的不洁，发觉自己很多的亏欠，发觉自己很多的缺点。因为这样，我们只能够有更加深切的悔改，还有我们更加要追求那个完全的圣洁。我们相信作为基督徒，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悔改的深度是没有止境的，成圣的程度也都同样是没有止境，一定要终身追求。走窄路，属灵生命上所代表的第一样，天天悔改；第二样，背起十架。所谓走窄路，就是要我们天天不断背起这个十字架，跟随主耶稣基督那个的道路。又另外一段圣经的经文，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三节，主耶稣这样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为之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道路呢？很快地将它分开三点来讲。第一点，天天背起十字架的道路，是天天将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旧人、我们的肉体、我们的邪情私欲来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不断地去前行。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说，凡属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又正如使徒保罗曾经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这样说，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另外罗马书六章六节保罗又这样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隶。留意钉死自己的工作，不是一次钉死就永远钉死，不是一次的，是天天钉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一节就这样说，弟兄们，我在我主基督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的说，我是天天无死。这个和本新译本就将原文来到翻译为，我天天都在死。这是什么？因为有罪，连保罗都说，我日日都要认罪悔改，我日日都死一次，或者死好多次。保罗继续在罗马书八章十三节这样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必靠着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很简单，就是讲紧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天天背起这个十字架，天天去不断去悔改，寻求上帝。第二点，是我们要顺服来到背起这个十字架。十字架的道路是一个致死顺服的道路。主耶稣要我们凡事顺服，不断顺服，致死顺服。在健康、在平安、在顺利、在蒙福的时间，我们要顺服。但是当我们在患病、我们在受挫折、我们受逼迫、我们有苦难的时间，一样需要完全的顺服。并且这个顺服不是愁眉苦脸、无可奈何的顺服，是凡事感恩、靠主有喜乐的顺服。因为 我们相信我们天父上帝是非常爱锡我们。我们的天父上帝，他拥有无限的权能和智慧，他掌管我们人生的道路，大大小小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都是得到他允可。所以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这样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是背顺服背起十字架。第三点，十字架我们要背起的是要舍己来背起。十字架的道路是一种舍己为人、克己服务的道路。主耶稣基督是一生所做的，成为我们一生的榜样。主耶稣曾经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这样说，很清楚大家很熟悉的金句，正如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根据这段经文讲，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学效我们主耶稣，我们不间断地去尽到去服务，去行善，去传道，拯救灵魂，这些的责任我们必须要负上，让我们能够引领更加多人信而悔改，接受永生神这个救恩，还要献上我们所有一切，我们的光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才干，我们的钱财，我们所有的恩赐，甚至经文讲到连我们的性命都要交上，报答天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无尽的恩典，无尽的大爱。这个就是十字架上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走窄路的第三点，也都是最后一点，就是藉着救恩，藉着行这个入了这个窄门之后所行的窄路，这些窄路是包括了行守律法。守窄路实际上就是靠救恩守律法的道路。上帝他曾经颁布了十诫，这个道德上的诫命虽然说在旧约的里面，但是主耶稣基督来到是要成全这个律法，所以在新约里面这个十条的诫命我们一样要遵行，只不过是说主耶稣基督将这十条诫命变为两个总纲，前四条就将它定性为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而后那六条的十诫的总纲简单四个字，爱人如己。十条诫命很容易背，但这属灵的精义是非常之深非常之广，也都是说是实际上上帝要求我们的心灵去做出来，在我们言语行为上我们要做出来，让我们能够完全圣洁无罪，还要我们爱上帝，还要我们爱人的心，尽力去做到这个行善，尽力做这个传道救灵魂的责任。最后我想在走窄路这里补充一点，假如我们靠自己，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到去走下去，我们必须要每天不断的祷告读经，主动地不住地走到去主的里面，给我们可以在主的里面，祂亦都在我们的里面，来到加添我们的力量，给我们亮光，来到走这条窄路，还要可以一直走到底，一直走到离开俗世的世界，一直走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犹大书大家很少来到去做金句，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在犹大书的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有很好的勉励的说话，这样说，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好好的一个的鼓励的说话。来到我们今次讲到的总结，很快地将刚才我们所讲的做一个的总结。什么为之窄门呢？窄门就是 我们得到这个的救恩。怎样得到这个救恩呢？立时进入这个的闸门，及早得到这个救恩，及早进入闸门，还要是信这个的救恩你才能够得到，信才能够入到这个闸门。我们怎样行窄路啊？我们每一天都要去悔改，在神的面前省察自己。我们每一日我们都要背起十字架，我们每一日都是顺服地背起这个十字架，我们每一日都要去舍己来到背起这个十字架。最后第三点，我们要行守这个的律法。走窄路一点都不容易，但是靠着神的恩典一定可以做得到。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